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荣幸为您请到的呢，是一位教授林荣泽林教授。那么我们先请林教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汪小姐以及网络上、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
今天很开心，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不过首先感谢我们台湾一位林丽丽林小姐，她也是一个教授、经过她的引荐，
哪里她介绍的
介绍、所以有这样的机会跟我们、这是西雅图电台中文电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来聊一聊、那 我先自我介绍好了。那我本身是学历史的、那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然后在师大的、历史所拿到博士学位。那本身就是从事教育嘛、不过我教过的从国中高中到大学都有、那最后对，我已经退休了。那退休之后呢，我比较专注于讲学跟著作啊，那也常常到各地，到各国哈、一方面是去讲学，二方面也是去学习很多地方的文化啊，很多人的那一种温度，那种感觉哈、是我很喜欢这些哈、那目前比较专注于教学上讲学上，主要是跟易经有关哈、易经。那今年呢，在我们台湾桃园啊，那我新成立了一个人风坊啊，那是一个易咖啡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哈、我想等一下也有机会来做一个介绍。那今天很高兴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哈、很感谢汪小姐特别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谢谢。
那里非常感谢林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呢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林教授的介绍，就是呢他是博学多闻，那么现在已经退休了，还在讲学，还在著述。那么当然了，提到了易经，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古老的中国的，不敢说是文学啊或者是艺术啊，这我不知道怎么样分门别类了，这就是45经里面的一部经。那么很多人都觉得易经是非常玄妙的，而且是很难懂的。那么对林教授您来说，您觉得易经给您的一开始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么接触以后又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吗？
好，我先讲一下我个人会接触想要研究探讨易经的因缘哈。那我本来专注的是明清时代的这个叫做 popular culture， 就是什么叫俗民文化，
等于是俗文化，是民间
俗文化。
对，
我研究的专业是属于这方面。好，那其实对易经并没有特别的在这方面有一些专注或者是做探讨。直到大概7-8年前吧，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教授他到台湾来，他跟我探讨到一本很玄妙的书，那个是我们常常会去接触到的，他就里面就有很多易经的道理。那结果 我觉得自己这方面的知识不够，那没办法跟他做很多的对话跟讨论，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下功夫咯。那就不断的包括讲述啦，还有上课啦，还有各方面的讨论，好，那这段时间以来大概多多少少对易经比起以前啊刚开始那稍微有一点点了解了，但是易经这个是中国老祖宗啊六七千年前啊，如果当然现在是没办法去用科学考古去确认有伏羲这个人了，那我们都知道是伏羲他画八卦把这个易经给创造出来。那就我个人的了解，其实易经就是把很复杂的事情变得容易，把这个因为天地间的道理太多太复杂了，那所以老祖宗就用
易经的这个易就是容易的意思吗？我们
它有改变，对，改变的意思，它是个变化的，但是因为天地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很多道理，那在这里面不断的我们要去了解它的话，需要有一个方法，一个简单的方法去了解它，所以易经它是包括简易变易跟不易三部分。那不易就是那个
简易变易跟补易，所以简是简单的简，简易
是是是，
然后变易是改变的变，变易，然后补易就是占卜的卜，就是等于有点算命
不是
了那个卜吗？
不，就是不是没有的那个不就是不易不改变的意思，
就是不改变，那前面又要变易，后面又要补，不改变，所以
三
个有点不一样啊。
嗯，不易是因为易经是根据天地的道理来的，那天地道理是从古到今都有它不变的道理，所以叫做不易，那个变易是因为我们的易经有包括先天易经跟后天易经，后天易经就来到了人世，我们在人世中常常会有各种的变易，就是说你的位置改变了，可能你的吉凶祸福也会不一样人生就是不断在改变那不易变易这个是最基本的，叫做先天跟后天。那简易呢，就是我们从这当中要去找出那个不变的道理，让它把它简化，化繁为简。所以我刚刚讲说把困难的东西变容易，那就是透过易经可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那这个把化繁为简就是简易的这部分了。那么您刚刚说的变异跟不易，是不是就是道理是不变的，但是现象是不停的改变的，就是不停的变异，
这么说
但道理是不变的。那么再从这个变异当中去归纳为不变，就变成了简易，就越来越容易处理事情，是吗？
是，就有点像外在的万象千变万化，我们要简单归纳出它有一个不变的法则譬如春天过完就会有夏天，就会有秋天，就有冬天太阳下山之后明天会再起来那当年伏羲就透过他的眼睛去观察看天地万物然后就去得出它变化当中有一些不变的道理虽然每天都在好像万物都在生成变化，但是这背后有一个不变的道理，那个不变的道理呢就是不易，那生成变化就是那个变易从不易变易当中去得出它的原理原则，就是简易。简单的讲这三者其实他们是合而为一的，都是整个不能够把它分开来，它整个易经就是包括这三部分这样子
所以是它的基本的原则，但是表面上看来有一点矛盾，但是事实上三个是合而为一，就是
对对对，合而为一那当年孔子比较着重的是那个简易的那一部分，简易他把它归纳成东西的意义跟价值，叫做德，道德的德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在这个世间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还有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就像 一个杯子它给人用来装水喝啊，那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价值啊。那所以那个意义跟价值就是所谓的简易，也就是所谓的道德的德啊。那孔子是用这个来形容整个易经，就包括时间、空间跟德，时位德三部分合起来是这样子。
时间、空间就是位，所以时位和德。
那么道德的德就是意义跟价值这样子。
嗯，就是意义跟价值，对，时位德，时就是时间，位是空间，德就是意义跟价值。
是是，
对，您在给我们上这个很简易的一个易经的课。
哎呀，您很能够，我一讲您就通了啊，这个。
因为您讲的很清楚呀。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常常在昨天跟日本的朋友上线上的易经，他们就说他们在日本啊，很少有很清楚介绍易经的书跟这方面的课，所以他们听得不大能够理解，所以不容易。
我觉得并不见得在日本如此而已，因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易经是很古老但是很神秘很难懂的那种感觉，不是说每一个人把易经摊开来就能够理解的那种感觉。
其实易经真正的难是讲者要把它讲得让人懂，讲得让人听清楚，那个比较难。那听者因为他是要慢慢循序渐进，需要有一点时间基础去培养。是，
那么您在这若干年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接触易经，对您来说，您觉得是也是一种循序渐进吗？还是一种顿悟？大概佛家比较会讲顿悟吧。
我基本上是先从周易开始，然后周易大概花了三年的时间把它整个讲过两遍，那再进入我们称为先天易的那一部分啊，先天易就是我们也称为白羊易啊，那先天易的部分再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大概讲了六遍啊，就从第一卦到第六卦，第六是四卦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教学相长，有机会这样子跟同好一起讨论，那个就是一大乐趣。写易经有很多好处，就是孔子所讲的可以避免犯一些过错。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易经刚刚您提的有六十四卦，这个卦呢也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东西，像有人卜卦呀，看卦象啊，那我们当然对这方面也会要请教您。至于您刚刚说的是不犯错，这个等一会儿呢也要请教您怎么样才能够不犯错，但是现在对这个卦有一点感兴趣，您可不可以提一提卦这方面的知识？
这个卦这个字原本最早它的意思就是把它挂在墙上，就是这样子啦，挂起来，它是一个图像的意思。但是呢易经因为那个年代，在伏羲那个年代还没有像我们后来的文字，所以呢应该他就是借着图像来看他的背后的意思。因为易经是用天地的八个元素去组合啊，然后两两组合之后就变成了六十四卦啊，八乘八就六十四啊。那所以每一个卦刚好都是八卦其中的两个做组合。好，譬如我们打个比方来讲，为什么它每个卦就有它的意思啊？譬如说，它有一个卦叫做谦卑的谦啊，谦卦。那谦卦呢，它就是地在上，山在下，就地三谦。好，那这个卦呢，告诉我们就是说，山本来在地之上，它却跑到地之下，就代表说。这个好比他是一个董事长或是总经理，一个领导者，他却对下面的人很谦卑很谦恭，那样子叫做谦啊。那如果 今天我们人处在下面，那我们对上面的人当然会很恭敬，可是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看他是不是有谦卑的修养，是要看他到上面的位置的时候还能够对下面的人谦恭，就像那个地在上山在下的意思，这样他还是对人很谦恭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有谦的修养。所以他这个字基本上就是这个卦象就有那个内涵，那每个卦都是这样子，从卦象就可以看出它的意思。易经其实并不难，难只是我们要把它了解，它每一个卦象组合起来背后有一个意思在，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解卦的方面，是不是有很多人请您卜卦，然后您卜了一个卦就给他们解说一下？
对，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一方面。其实卜卦要得一个卦并不难，通常我们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用身上的铜板三个丢六次就可以得到一个卦啊。但是一个卦之外还要看这个卦有六个爻，然后从卦再得出一个爻啊，看我们的动爻是哪一个啊，那再从这个爻去断我们问的问题的吉凶啊。通常易经就是一个占卜，占卜的意思早期是用49支的四爻，那个很麻烦，那现在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用铜板三个也可以。
所以三个铜板取代49根湿草，这个变化很大呀。
那个就是为了简便的，但是有人还是相信用49支湿草比较准。好，那看个人了。那一般人心诚则灵，他可能认为我简简单单的东西就可以得到我要的一个卦一个爻。所以现在人比较少用49支湿草这样子来占卜，好，那除非是很专业的啦。
其实我的问题是在于这个三跟49，如果说三跟48我可以比较理解，那49跟7应该比较理解，但是为什么是49支湿草可以用三个这个铜板来总结，就是比较有一点不太能理解。
那个三个铜板后来一个名称叫做金钱卦，它就是用三个去丢下来会有我们说会有人头跟文字啊，铜板就是有这两个嘛，
对，有两面。
对，人头就代表正就是阳，然后文字就代表阴，它就是阴，它就是负，就是阴啊。那如果我们丢下来是负负正，那就取少的那个，就是一个阳爻。其实它主要目的就是要得这六个爻啊。那先从第一个爻开始，也就是我们讲的最下面的那个初爻，第一次丢的时候，假如是负负正，那就是阳爻。那再丢第二次，假如是正正负，那就是阴爻。假如再丢第三个是正正正，那就是阳爻，再丢负负负，那就是阴爻啊。但是三个都一样的时候就是叫做动爻了啊，就要看这个三个都一样的这个爻啊，我们要取那个主要的就是这个啊。那六个爻就丢六次，从初爻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到上爻，刚好就完成了一个卦啊。那我们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容易啊，得到我们说要一个卦一个爻也比较容易一点啊。那至于说
谢谢您的解说，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教授林荣泽林教授。那么林教授现在专门研究的是易经，所以在前一段节目当中呢，就提到了很多跟易经有关的知识。那么在林教授深入浅出的这个解说当中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那在第一段节目结束之前呢，讲到的是卦象啊，又是这个用金钱卦来怎么样卜卦。那么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林教授也提到了他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等于是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文创的活动，我想请林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叫做人蜂坊易咖啡啊。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因缘啊。那一次，几年前，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各地各国在跟大家有机会分享这个易经的时候，那有一次来到了日本啊，那一场是在一个咖啡馆，然后都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包了咖啡馆，然后门票就是那一杯咖啡，不过讲者也要自己付咖啡的钱，他们当时我们就是谈这一些文化，也谈易经，那不过他们蛮有兴趣的。我记得那一次呢，是本来到晚上八点到十点包场，后来他们又再找另外一个场地，所以那一天谈到快12点。我不晓得东京大学的学生既然这么用功啊，他们欲罢不能。然后就后来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其实这个易经如果能够跟咖啡有一些结合啊，因为现代人其实会遇到种种的问题啊，有时候他们也不晓得从哪里去找答案啊，有时候年轻人他不见得会很谦虚的去请教那一些看来很有经验的长者啊，他们总认为自己来想办法啊。那其中就有一个提到的问题啊，就跟日本独居老人比较多这样的问题啊，那政府对这个部分的一些因应，以及传统的易经对这样子的问题有些什么样的这样的看法啊。所以我们那一天后来细通就一直在聊同人卦，易经里头有个卦叫做同人啊，同人卦。所以去到日本几次啊，后来我发现这样子实在有一点花费了啊，那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场地。那后来我们在日本就有朋友提供一个场地，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场地，去到那边就可以上一些易经的课。那最近呢，我就想在台湾，这是我们本来就是一直生长的地方哈。那在这个地方，我就到桃园找了一个地点，那就成立了这个人蜂坊啊，那叫做易咖啡。那目的就是希望，把咖啡融入生活当中哈。你来喝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卦。来，麻烦您帮我那个照片，也许可以秀一下那一张照片。
如果您说把这个咖啡融入生活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把易经融入生活当中，因为很多人已经在生活当中很有咖啡了。
易经，我刚刚讲错了，应该是易经融入生活当中，只是借着咖啡这就是我们的易咖啡。很简单，就是我们知道喝咖啡都需要有一个，因为它会热嘛，我们叫做杯垫啊。那当他拿到一杯咖啡，他手上就握了一个卦啊。那这个卦呢是随机取的啦啊。那目的就是说，他就可以静静的坐下来，然后看看这个卦。我们尽量把它内容 讲的浅白一点、啊、如果他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啊、像最近就这一两天就有、早上也是 有人来就专门在聊这个他们想了解的、啊、那他拿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卦，如果他有兴趣、啊、他可以自己慢慢的参悟，他也可以我如果在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谈一谈、啊、
其实我发现、嗯、哼
是是是，那我发现、哦、其实现代人都有很多的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怎么从哪个方向、啊、那易经也是很有趣的，如果他自己去抽一个，说不定那个卦呢就是对他问题有很大帮助的、啊、我们发现真的有人会觉得说易经对他会有很有帮助、啊、其实我的出发点就是说让喝咖啡跟这种易经能够有一些结合，那把它融入生活、啊、让人来这边喝咖啡有一个不同的，不同于一般咖啡馆的那一种提升自己心灵那一种宁静跟沉思，还有去参悟领悟这样，这些他可以静静的在我们这边自己喝，自己去体悟，也可以找人聊一聊，其实都 OK、嗯、
在这一张照片里面，如果能够看到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不但有这个卦的是怎么样排出来的，然后有这个卦的名字，然后呢还有它里面的说明，在周易的方面还有白羊易的说明，那这个能不能够麻烦林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如果你问什么得到了这么一卦，然后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好，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卦为什么会安排两个部分，一个周易一个白羊易。周易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文王的易经，然后它是从吉凶祸福的观点来帮我们看问题、啊、所以它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占卜卜卦，就是常常会借用到这个文王的周易研究在这里，因为它是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它的吉凶祸福、啊、那白羊易是比较特别一点，它就是先天易，它是教我们从天地的道理，从这个道的观点来看问题、啊、从吉凶祸福的观点来看问题跟从道的观点来看问题，其实这有一点不大一样、啊、吉凶祸福有时候是比如说我得到吉，可能对方就是凶、啊、那我凶对方就是吉、啊、但是道的观点用道来解决问题的话，因为它符合天地运行的道理，那就会比较皆大欢喜了，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好、哦、所以我们会从这两个、哦、来让我们去了解一个卦、哦、然后这个井水风井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开源聚民、哦、开源就是开一个水源啊，就是我们挖一个井啊，就是有一个水源嘛啊。那如果这里有一个井，人就会聚过来啊。那因为人生活都不能离开水，所以开源聚民。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卦放出来？因为当年我在找一个地点的时候，后来就是得到这个卦，我就决定在那个地方啊。因为在那个地方设了我们这一个点，然后呢就有点像这个井，你挖了一个井有了水源，那自然人就会来。好，所以它这个井水风井，它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的，
对，这个白羊易我还可以看得出来，他说的是就像修一口井，以此来施惠聚民，好比一批良驹，只要主人拿起鞭子，不需要打在马背上，马就自己知道要行走，是一种自我砥砺琢磨品德的过程，因此要用智慧化解围困，靠自己的修德，尤其是要做到爱施人端，发挥慈爱的心来修身之德，是这样的吗？
是，这个井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就是 施惠济民啊，就是说我们要多做一点修一点德啊，多做一点好事。如果得到这个卦，可能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最近好事做太少了啦啊，对人啊那一种关怀啦，那一种付出也许多一点，可能问题就可以解决啊。那这个就像人都有一口智慧井，那什么叫做智慧井？就是能够发挥出来做一些利益别人然后帮助别人的那一种智慧能量多一点发挥啊。那个是比较符合我们讲的天地间的存在的一个道理啊。天地存道理就是生生不息嘛，多化一万物的那种爱，大地的爱，所以他叫我们要多发挥那一种比较属于施惠济民类似这样子。 OK，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火地境这个卦呢，我就看不了那么清楚，没有办法把它 读出来。那么这一卦又是怎么样呢？
这个境呢是跟一个团体的发展有关啊。那易经的这个境就是禁用，也就是说要培养人才了啊，如果得到这个卦啊，那可能就是说上位者有时候应该要着重在人才的提拔，人才的培养，要禁用人才啊。那不要只是都是长久以来就是这些位置就是这些人，那没有一个禁用一个人才的流动啊，那他就容易停滞在那里，不容易进步啊。所以这个禁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啊，那主要是告诉我们要多培养人才，多禁用人才，就是这样。
它有一种比较流动的感觉，而不是停滞不动的。
是。
好的，那么这些卦呢，说实在的，是有一点能够解决人们的生活当中的问题，甚至是人生中的问题。
是。
那么在我们用卦来就是问卦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能够看得懂呢？就是说你得到了一个答案，但是自己并不清楚这个答案是什么意思，能够怎么样帮助到自己的话，也是很可惜的事情。
对，那个就是为什么要学易经啊。如果要到自己会解卦会看会用啊，那得要花个至少两三年的时间来学啊。那现在呢大部分可以用一种方式啦，像我在马来西亚理工大学跟他们做易经的演讲完后，他们就是我就教他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自己得一个卦之后，那现在网络很方便嘛，就是用拍过来他得到的卦拍过来好，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得到的然后来跟他做讲解。好，如果我自己看不懂的时候，那也只能借重比较懂的人可以来给你做一些提点。好，那当然易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学，有时候我们就变成说会的人可以多去帮助不会的人，但是呢学会卜卦就可以。好，那你就可以卜到一个卦，那你就可以去请教那些懂的人。其实我是觉得至少学会卜卦就可以。
我也曾经听有朋友说起，就是说算命啊，不管是紫微斗数呀，或者是什么铁板神算啊，各种的算命似乎呢就是以卜卦为这个最准。那么因为算命是要算一个人的一生，但是卜卦是不是就是指眼前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它才比较准确呢？
对，你讲这个非常确实就是很正确的一个情况啊。像我在辅大开的课是跟这些有关的啊，那我们就有谈到八字的四柱算命啊。八字就是根据你出生的时间啊，哪一
年月日时各有两字，一共八字。
对对对啊，然后再用紫微斗数啊去排命盘 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排人一生一辈子的，啊，哎，可是我们易经不一样啊，易经是比较着重在眼前，譬如说，我现在看了一栋房子，那我很想买，可是我又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或者是说，这个买了之后，住在这边好不好？好，那于是呢，这个是一个眼前的问题，我透过八字啦，透过紫微斗数都很难马上排出一个结果，那就是占卜，易经占卜。好，那易经占卜是最方便，而且我觉得也蛮准的，因为几千年的老祖宗都是透过这样子来解决问题。哎，那如果不准，这一部经早就被淘汰了。那换句话说，这个方法还蛮 OK 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想到说，那眼前的问题就用易经来做一个，好像问一个很有智慧的老者，他会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好像我最近就是因为退休之后想买一块地，然后呢，就看了很多地方，看了好多块地啊，那最后我看到的那一块地是我自己卜的卦，跟我一个朋友也很懂易经卜的卦，既然是同一个卦，这种几率其实不大了啊，但是卜出来是同一个，那就代表说
就是六十四分之一是吗？六十四卦
不止，不止，
还不止
六十四分之一，这还不止，因为我们是三个。我们虽然都用铜板去补，但是那三个铜板丢下去的几率概率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就是我说卜卦有时候它可以给我们当机，契机的一个，
就是当下的一个答复，
对，那比较这方面比较适用。
好的，很快的又快要到我们进广告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接着跟林教授请
教。好的。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林荣泽教授，他是一位原来是教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专注的是在易经方面。那么刚才前面的两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是以谈易经啊、卦象为主。那么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呢，林教授提到他曾经自己要买一块地，在这个选地的过程当中曾经也用过易经的道理，用过卜卦的方式。那么请林教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生或者生活中的问题是由易经来为您解答的呢？
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易经有时候它不见得你每次占卜都给你好的啊，有时候他会告诉你不好，告诉你应该要避开。啊，
那这样才更可信呢，这样才是更可信的，否则每次都好的话，那就没有请教他的必要了。
是，那我在选择这一块地，因为我主要是要 要盖一个放我的很多文献啊，我那收集的，我们学历史的嘛，收集很多文献，将来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这些文献整理啊。那之前看的地，包括也有感觉非常好的，但是就是补不到好的卦啊。这个卦呢叫做火天大有，就是我现在得了这个卦叫做火天大有。大有的意思是，上面火代表太阳，天上的太阳，就是说这个地方阳光充足啊，阳光充足。那我要放书啊，放什么啊，需要比较干燥的地方。哎，不是说也奇怪，自从后来选定那里之后，每次去台北如果下雨，去到那边就是出太阳啊，有时候阳光出得很大，那回来这边，又阴天又下雨了，所以我就，
那您是不是选到了一个气候本来就比较干燥的地方？
对，也有可能，但是就是我当时在选的时候也不晓得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一个，很符合我的期待的。那是因为那个卦象跟我讲的，因为它是火天大有。好，然后我之前在北部，在台北也有一个叫做易书斋，易经的易，书本的书，就是斋，就是那个吃斋的那个斋，
就是书斋的斋，这个斋是一个房子，
对，易书斋啊，那个也是跟人家租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呢也是找了很多，看了很多，那后来就是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马上去推一下，原来那个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井，水风井那个井。好，那我立刻就定下来，我觉得这个井就是开元济民嘛。好，如果我定在这里其实蛮好的，代表有一个来源水源，然后人就会寄过来。好，那像我们所谓的易书斋，就是说它是我出版的书啦，还有我讲学啦，这些讲课的地方，那当然需要人嘛。然后智慧的源泉，智慧的活水嘛，就好像一口井打开来。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后来这个地方果然比较容易聚集一些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透过易经它可以得到很多启示。那也有一个朋友啊，那他我记得他是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啊，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因为我去理工大学讲课，然后我就住在他家，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正面临一个人生很重大的抉择，就是有一个公司给他挖角，他很优秀啊，然后他不知道该不该去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人生就是会面临这种取舍了啊。那去当然那边薪水会比较高啊，但你这边要放弃原来的啊。他就请我跟他起个卦了。好，那个卦呢，我现在有点忘掉那个卦名，但是我知道里面的内容是跟他讲说，如果你如果改变一个环境，基本上呢那个是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那个新的开始呢未必就是会比你现在容易，那个是也许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种状态啊，它出现的是换环境会比较困难这样子的一个卦象啊。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说那一定就是会比较困难嘛，没关系，那就去尝试。但后来他没有去，原来他后来他的公司，既然他要去的那个公司原来后来出了问题啊，那当然这个就是变成说所谓的困难也许是他事先跟他讲，不是他个人的困难。那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到他那时候到深圳 深圳去有一家工厂，去人家挖他去当厂长，他就很高兴去了。我们还给他践行，他要去的时候，好，但事实上呢，这个朋友要去的时候呢，我偷偷的从私底下从一个卦象来看他，但我不好意思讲呢，我觉得不是很 OK 啦，好，那后来果然，他去了一年，他们用的方法叫做有一种叫做大树摇摇摇，然后支撑不了就会掉下来那种。他就是去到那边一年，人家认为他不太能够把公司带起来，所以就立刻一年到了就没有续约就换掉了。哦，那所以
自然淘汰法了。
对，自然淘汰法。哎，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就是说，你不去相信这一些，有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还蛮准的，有一些得到的启示好像还蛮准的，也可以相信。
您没有先去警告您这位朋友是不是有点不够朋友呢？
哎呀，那时候我真的也不好意思讲，真的有时候人家很高兴的这样子，大家都在送他嘛，
是兴高采烈的
讲好话
浇冷水。嗯哼，
对。那我刚讲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朋友是，他是真心诚意请我帮他起个卦，那我就跟他讲了。好，当然，我们学易经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换了一个忌讳了哈、哦，就是说，到处人家也没有说要你跟他卜卦，你就说来来来，我帮你卜个卦，那个就换了大忌了。啊，通常我们是这样子，你不求我们就不给，就好像这样子，你有所求那我们当然就是给你，好，没有就不要说一天到晚来来来我帮你看一下相，我帮你做补个卦什么的，这样子 不符合学易经的一个基本的修养。
那么您这样说不禁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天机不可泄露，你如果泄露天机可能对您自己会有什么不利、
对，
那也是在卜卦方面有同样的忌讳吗？
卜卦不一样，卜卦它就是，通常我们会让，求卦的人自己来求，啊，自己来求，因为这是他个人来，等于说他有所求，然后希望，他的护法神啊，或是无形的力量啊，能够来给他一个启示啊，那他自己求了，得到一个卦，是代表他个人得到的启示啊，并不是我给他的。那我只是帮他把这个卦的内容讲给他听，那他自己能不能接受，愿不愿意接受，那是要他个人可以做最后决定。
所以基本上来说是当事人自己去求的卦。不是您越俎代庖去替他做的，所以您也没有什么这个是否泄露天机的事情，只不过是在替他解释他这个
卦。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泄露天机，就是说他所不知道我们知道的，那而且这个知道的是确实将来他会怎样怎样怎样，那我跟他讲，那我可能我就要去担他那一部分，通常有这种说法了。这个人本来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灾或者一个劫什么的，
那你跟他讲了他避开了，变成这个劫会跑到我这边来，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
是这个物质不灭定律嘛，这个必须要发生的事情就要发生，问题是发生在哪里了。
对，所以这个都是禁忌，我们通常处理事情不会去，这个叫做不积极主动去帮人家讲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怎样怎样。我知道有些算命先生，像我们以前台北228公园那两旁都晚上都排了很多算命的，那点一盏小灯在那边，然后你走过他就给你叫过来啊，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在台大念书，我们有一个女同学就是这样被叫过去，过来过来，然后他就讲了他很可怕的事，这样子吧，好，让他整个心神不宁，然后期末考没考好，结果有一个科目，
结果就说很准了。
对，变成你不讲还好，一讲就变成准。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后来他真的就被当了，然后这件事情传出来，他自己讲是因为算命先生害了他，虽然主动把他叫过来然后跟他讲什么，这种通常都不要理他。
但是也当然您可以说是江湖术士，但是呢
是
也是有人以这种为人算命为生的，那他们当然是要招来顾客了，这也无可厚非，只不过是他们用了一种暗示的方法让这位被算命的女生就得到了这个暗示，就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接二连三，可能接二连三，至少这一件事情，期末考的这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以后可能还会继续的接二连三的发生。
是，其实对这个算命先生来讲，他是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通常我们如果会积极找一个人来跟他讲什么，都应该是讲好的啊。那如果
也是行规嘛，
对，
属于行规。
如果是讲不好的，一定要跟他讲解决的方法啊，就是说你有最近有可能有一些灾厄，那你要怎样怎样怎样。通常你要帮助他嘛，那就要告诉他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让他变成心神不宁、提心吊胆这样子。
那么您既然说到了解决的方法，也让我感到很好奇，就是这种灾厄是可以解的吗？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开玩笑的说物质不灭定律是一定要发生的，只不过是发生在哪里。那么您说的这个解呢，是确实的让它消失于无形呢，还是让它发生在一个别的地方、别的人身上？
这个解决问题，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去处理，因为有时候都有个人的因果关系啊。我们有一个很应该说很厉害、很也算是很要好的朋友，我的孩子，我第一个孩子哈，那已经很多年前了啦。我的大孩子、大儿子已经结婚了嘛，那他很小的时候经常哭闹嘛，啊，那就是晚上也睡不好，那我们就带气给他。他用那个米卦收精，他就这样用一碗米，然后一块布，就是用他的衣服的盖起来，然后他就这样给他用，拿开来，那个米上面是黑黑的一点，很大，就是他说他已经帮他收了。诶，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衣服刚是干净的啊，米也是干净的，然后他就是有这种特殊能力的人，然后就很多人来找他，他经常帮他解决问题，解决到最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就是在美国就发生一场车祸就走了，后来人家
去别人解了太多的厄。
对，后来他人家去问，想办法去问的结果，就是因为他帮人家担了太多了，他就是很热心，你有问题他就帮你解决，所以自古以来像这种问题，功力不够的，德行不够的，你要帮人解决问题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如果自己担不了，或者你解决太多了，累积太多了，担不了，那就麻烦了，这样子。
是，所以不但是不要主动的去叫人家说我要帮你 算命或者是卜卦，甚至当别人有事情有求于你的时候，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是吧？
是，通常我们会如果透过易经的话，他是会从这个卦然后跟他讲一些方法，就是根据这个卦，通常都是往好的方面的引导，比如说多做一点好事，多修德啊，最近是不是比较不理人啊，不跟人家打招呼啊，或对人比较冷漠啊，那你要稍微热忱一点，有机会多帮助一点，通常我们都是往正向去引导他啊。易经其实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正向的去引导，让我们去解决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其实是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处理方式了。那处理方式
是不会自己担很多的恶，这个灾厄的事情。
对，还要靠他自己啊，他愿不愿意做还是靠他自己，通常是这样子。
好的，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林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易谈卦。那么现在节目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那么能不能请林教授您再做最后的分享或者是总结呢？
好的，我想就以上一次在马来西亚槟城理工大学，我跟那些学生，我们也在咖啡馆聊他们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感情的问题啊。那我就用易经里头讲到感情，他讲到真爱是有一个卦叫做很久不变的很啊。那我想说人在这个天地间本来就是有一个很久不变的道理，那易经就是透过这个很久不变的道理来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做人啊，处事啊，怎么跟人相处啦、等等。那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困难挫折，遇到了不愉快啊，就好像横卦所讲的，你就偏离了这个轨道了，偏离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很久不变的道理了，所以要把它拉回来，叫做复制道，要拉回来这个道理。所以人不要偏离这个做人的道理，叫做道也者不可惜以离也嘛。好，那如果有偏就要拉回来。那易经就好像一个帮我们拉回来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哈，一个智慧吧。啊，那我可能这一阵子比较偏离了这个，那我透过易经，哦，原来我先给它拉回来一些，类似这样哈。那所以易经跟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密切的，而且每个人每天要应对的事情很多，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点类似这样子有智慧的一种启发来给我们一些指引吧。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林教授您分享的智慧，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就到这儿，跟您说声晚安。
Alternative Talk 1150 here to uplift your day.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